抢劫计划没有变。八年前，福格和同伙在抢劫一家珠宝店的时候，不小心把面罩给弄脱了，他的相貌立刻被一个叫比尔的人看在眼里。本来福格是可以一枪打死比尔，不过他没能忍心下手，可谁知三天之后，福格就被抓获，而为警方提供线索的正是比尔。结果福格被判了八年的徒刑，等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，老婆早已经跟别人跑了，女儿也是下落不明，福格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福格把所有这一切的遭遇统统归罪于比尔，他决定去找比尔报仇雪恨。经过打听，佛格得知比尔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迁居到了北方的某个城市，于是就千里迢迢地赶到那里。但是一晃过去了三个月，佛格花光身上所有的钱，还是没打听到关于比尔的任何消息，他只好沿街去乞讨。这一天，寒流袭击了这座城市，气温骤降了十几度，大雪纷飞，寒风呼啸。佛格又冷又饿又困，还发起了高烧，只好蜷缩在一户人家的门廊下，没多会儿就昏睡了过去。等醒来的时候，佛格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温暖的被窝里，旁边是熊熊的炉火，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正微笑地望着他。佛格揉了揉眼睛，疑惑地问道，
哦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
小女孩回答说，
你在我家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哦，我叫佛格，你呢？
你叫我安妮好了，我妈妈发现你在外面冻僵，就把你扶进来。你放心，医生给你看过了，说你得了急性肺炎，得在床上躺几天，很快就会好的。
安妮，多么好听的名字呀。佛格听着安妮说话，心头不禁涌上了阵阵的暖流，他感动极了，伸手摸了摸安妮的头，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可爱的小女孩。
哎，如果自己女儿还在的话，也该有安妮这么大了。
佛格清楚地记得，那年他进监狱的时候，女儿还不满一岁，要不是那个叫比尔的家伙，自己能弄到今天妻离子散、流落街头的地步吗？想到这一切，佛格就恨的是咬牙切齿。忽然，佛格发现旁边床头柜上有一张男人的相片，仔细一看，竟然呆住了。这个人不正是他千辛万苦要寻找的比尔吗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可是此刻佛格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。可爱的安妮，还有救自己命的安妮的妈妈，怎么会和比尔搅在一起？更要命的是，佛格发现此时安妮家里已经没有其他人，难道比尔和他妻子已经认出自己，他们害怕报复而去找警察去了吗？想到这里，佛格心里一阵紧张，竟然又虚脱了过去。等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床边多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她正在关切地望着他。佛格断定这个女人一定是安妮的妈妈，也就是比尔的妻子。不过她看上去面相挺和善，而且身边既没有警察，也不见比尔。但是佛格还是激动地冲他吼了起来，
你别以为这样假惺惺地救我，我就会放过你丈夫，你还是快叫警察来抓我吧。
女人微微地一愣，十分不解地说，
先生，我为什么要找警察来抓您呢？我不知道丈夫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可他一年前已经出车祸死了。
啊！
佛格不相信仇人居然已经死了一年多了。看到佛格激动的样子，女人温和地说，
先生，您还在发高烧，需要好好的休息，就安心地在这住下吧，以后你可以叫我朱迪。
说着他就为佛格熬药去了。瞧着朱迪忙忙碌碌的背影，佛格心里真像打翻了五味瓶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几天后，佛格恢复了健康，他想，既然比尔已经死了，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于是就决定离开。朱迪见佛格要走，就关心地问他，
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
佛格茫然地摇了摇头。朱迪诚恳地说，
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把旁边储藏室收拾一下，让你暂时住下来。我有个朋友是一家餐馆的老板，你可以去他那里打工。
佛格一听朱迪这番话，顿时是喜出望外。说心里话，佛格其实并不想离开这儿。这些天来，他在这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，何况他也不知道自己离开这里之后该到什么地方去。佛格留了下来，白天到餐馆打工，晚上就回到这里。他对这样的生活感到非常的满足，对比尔的仇恨也是完全的消失的。他从心里感激这个给了他温暖的家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安妮突然病了，到医院一检查，是尿毒症。只有换一个健康的肾，身体才能完全的康复。可换肾需要一大笔钱呢，这对于朱迪母女来说无异于是天文数字。看到朱迪整天愁眉不展的样子，佛格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虽说比尔让自己蹲了8年的监狱，可比尔现在已经死了，他妻子不但救自己的命，还给了自己一份安定的生活，何况自己也是这样的喜欢安妮，所以一定得想办法去报答他们。这一天，佛格路过一家银行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，银行里有的是钱呢，只要稍微的拿一点，安妮的医疗费就有了着落了。可抢银行毕竟不是一件小事，得好好的去谋划。从此之后，佛格就开始注意上了那里。通过一段时间细致的观察，佛格发现这家银行在安全保卫方面存在着很多的漏洞。他把这些都暗暗地记下来，晚上又把它们一一地排列在纸上，开始仔细策划着动手的方案。当然，这一切是绝不能让朱迪知道的。经过精心的研究，佛格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很有把握取得成功的方案。他决定在下午5:30到6点的时候行动，因为这段时间正是银行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几乎也没什么客户，工作人员忙碌了一天，又都是精神疲惫之际。更重要的是，此时他们会把一整天的营业款装在两个大皮箱之内，等着运钞车来运走。这绝对是个最佳的抢劫事件。于是佛格向老板请假，开始着手准备。面罩和枪是必不可少的，另外他还借了一辆汽车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这天早上，朱迪临出门的时候对佛格说，
佛格，晚上请尽量早点回来，会有一件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等着你。
佛格问朱迪是什么事情，可朱迪只是神秘的笑，并不作答。上午佛格没有出门，他躺在储藏室那张床上养精蓄锐。傍晚5点钟一到，他就要开始动手。佛格开着那辆借来的车向银行驶去，到那的时候夜幕刚刚的拉开，一看表是5:40，时间把握的恰到好处。佛格定了定神，把面罩戴上，拿起了枪。
他正要下车，忽然看见前方不远处一辆车上冲下来四五个人，手里拿着枪械，头戴着面罩，向银行冲去。
佛格心说，糟糕了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有人也打这儿的主意啊？他真后悔为什么不把计划提前一天。
眼瞅着盗贼的肥肉被别人抢着去，他虽然是心有不甘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事情到了如今，只能赶快走。这些家伙目标太大了，很快就会招来警察，到那时候可就麻烦。想到这儿，佛哥赶紧驾车离开，他心里不住责备自己下手欠早。他知道一旦这次机会丧失，今后各家银行都会加强警戒，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就不会有空子可让自己钻了。现在后悔已经晚了，他只得找个地方把枪藏好，然后无精打采地回去。这时候天已经完全地黑了下来，可是屋子里却也是漆黑一片。难道朱棣还没有回来？他不是说有意料不到的事情要告诉自己吗？总不会是已经把这房子卖了吧？
福格正要按响门铃，忽然透过门缝发现里面的灯亮了一下，但很快就熄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佛格迷惑不解，于是猛烈地按门铃，谁知门竟然被他一下就推开，刹那之间屋子里是灯火通明。佛格看到桌上放着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，朱棣和安妮正微笑地望着他。安妮兴奋地朝他大声喊着，
爸爸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福格一愣，安妮，你叫我什么？
朱棣在一边笑着说，
今天是你亲生女儿的生日，你怎么忘了？
福格猛然想起来，自己女儿的生日正是今天呢，难道安妮是自己的女儿吗？他颤声着问，朱棣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朱棣叹了口气告诉他，那年你背叛入狱之后，比尔对你没有伤害，他一直是心存感激的，他就和我商量，决定帮助你妻子度过生活上的难关，可一打听才知道，你妻子早已经扔下安妮和情人私奔了，好心的邻居于是就把安妮送进了孤儿院，后来我们就赶紧去孤儿院领养了安妮。离开那里的时候，院长给了我们一张你们全家福，是邻居交给院里的。我其实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了你，所以那天在外面看到你的时候，我一眼就认出你来。本来我不想这么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，我担心你和安妮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可是安妮生病之后，我觉得该把事实说出来，否则万一安妮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父女就再也没有相认的机会了。
佛格怎么也想不到事情的发展竟会是这样，他上前一把抱住安妮，失声痛哭，安妮，我不是好爸爸，我原想送你一个很大的生日礼物，可是我没有做到。
谁知佛格刚说到这儿，只听身后响起来一个声音，
不，佛格先生，您做到了，您给您女儿送了一个非常大的礼物，我现在宣布，安妮治病需要的所有费用都由我们银行来支付。
佛格一惊，连忙回头去看，只见一位慈祥的老人走上来，握住他的手。
佛格先生，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银行安全方面所给予的建议。
老人一边说，一边拿出一封信递给了佛格。佛格接过一看，傻眼了。这是一封用佛格名义写给银行的信，上面列举的正是佛格打算抢银行之前所收集的信息。
佛格不由向朱棣望去，朱棣朝他点点头，给了他一个会心的微笑。佛格明白了，这封信是朱棣以他的名义写的。原来佛格制定抢劫银行方案的时候所写的那张纸早就被朱棣所发现。佛格结结巴巴地说，
可是先生，就在两个小时之前，您的银行还是被人给抢了呀。
老人是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，您放心，那是我们在做着反抢劫模拟演习。
福格听了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心说幸亏抢劫计划没有变，要不然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